赤巴女王。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1年1月19日星期四晚上在美国德克萨斯州伯蒙特所传讲的信息《赤巴女王》翻译而成，录音编号 610119E， 历时两小时。那今晚我迟到了一点，当被挤在车里进不来。那我通常总是迟到。那不久前我在一间联合弟兄教会里边讲道，那牧师站起来说，我想向你们介绍一下迟到的伯南汉先生。那瞧，我出生的迟到了一点，那我的婚礼大约迟到了两个小时才举行。那如果我的葬礼能够迟到一点，那就太好了。那这个是我最想迟到的。那我们很高兴啊，能来到这座可爱的城市。那当我们今晚开车来这里时啊，我想起几年前我们在这里举行聚会的时候，那我想起这里的人们啊，给了我们何等美妙的时光。那他们真是太好了，那主祝福了我们。那博斯沃斯弟兄啊，那时跟我们在一起，那现在他越过海去到彼岸去了。他去世前我去看过他，哦，他都快到100岁了。他刚从非洲回来，那我们一起去过那里宣教。那我对他说，等等，那我冲进他家，让这位老前辈躺在那里快死了。他的马兵，我想若是有人能够拥有那份的尊荣，那就是 F.F. 波斯沃斯了。他是一个属神的伟人，一个早期时代的人。他来到德克萨斯州这里，在一座城市待了10年，建立了7个教会。那伴随着一场复兴从未停下过。那夜里，那连续10年，日日夜夜，每个晚上都要去到某处举行聚会。那就在德克萨斯州这里。那你们听过他是如何去世的吗？那在他离世渡到彼岸前大约1个小时，那他睡了一会儿，然后站起来，那在房间里边看着说，妈妈。那有整整1个小时，那会是2个小时，他跟他带领归入基督的朋友们来握手。那他们已经去世50多年了，那越过栅栏去到彼岸了，然后他回来把手放下，像这样交叉着就去见神了。我永远也忘不了他临终对我所说的话。他说，伯南汉弟兄，赶快赶快去了海外，那里的工厂是敞开的。他说，我说，博斯沃斯弟兄，你不是病了吗？他说，一点也没有病，现在是我的时候到了，我的生命已经活完了。我说，在你为基督所活的漫长一生中，哪个是你最伟大的时候，博斯沃斯弟兄？他说，就是现在。我说，你知道你就要离世了吗？他说，知道，但是伯南弟兄，过去60年我所过的整个人生都是为基督过的，他随时会进到那扇门来接我回家的。那是我伟人的生平启示我们，我们能够生活的高尚，而当告别人世的时候，留下脚印在时间的沙上。那我想起了他的见证，一想到了保罗雷德去世的时候。那多少人知道保罗雷德呢？那你们许多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属神的伟人。那去到了加利福尼亚，那我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经常坐在他的脚前，他总是和陆家连在一起，那好像我儿子比利和我一样。他快去世的时候，那芝加哥穆迪圣经学院派了一个四重唱去唱歌，他们唱的是一首舒缓的歌，与主更亲近。那保罗，如果你了解他的话，他总是很有幽默感。他写的这首歌就是我的主题歌，只要相信。那他有一种，他很有幽默感，他总是爱开玩笑。那就像波斯沃斯弟兄一样，那他们正在唱与主更亲近。那他从床上起来说，嘿，这里是谁要死了，是我还是你们？他说，把那些的百叶窗拉上去，给我唱几首爽快的福音好歌。那他们开始唱，在十字架我救主舍命。他说，那听起来好多了。他说，路加在哪儿？那路加不想看见他的兄弟死去，所以在另一个房间里。他说，他在另一个房间里，就是告诉他过来这儿。那路加是个块头很大的人，那如果你们大家知道他的话，那他保罗、比利信德、F.F. 波斯沃斯以及在他们时代的所有的人，把福音传给了他们的那个时代。那所以，那当他们路加对保罗说，啊，保罗对路加说，他握住他的手，说，保罗， 说是路加，想一想我们一起走过了很多路，不是吗？那保罗对路加说，我们走过了很多路，他说是的，我们走过来了，兄弟。但他说想一想，从现在起五分钟后，我就将站在耶稣基督的同在中，披戴上他的印，捏了捏他兄弟的手，就死了。那我想那是古时的巴兰说的，让我像他们那样死。我们大家都很高兴是基督徒，不是吗？我不知道若不是为着基督，今晚我们还可以指望什么呢？我们还能有什么希望呢？我们可以安居在哪儿呢？除基督之外，哪个地方还能作为我们的根基呢？罪人朋友们，你们今晚在这个小礼堂里的，那让我警告你，要从那将要来的愤怒里逃离出来。只有一个可以隐藏的地方，我很高兴神预备了一个逃城，就是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逃进去得安本。那最近我在印度的孟买，那我们在那里，那主让我们向最多的一群人传道，那成千上万的土著将他们的偶像摔在了地上，接受基督作为救主。那我猜在印度那是那个的三倍，但我们无法数算他们。那印度是个说两种语言的国家，那你们知道他曾经被英国占领，那当然最近因着破产而获得了自由。那他们破产了，那说他们被赐予自由了，更恰当些。那时我拿起一份报纸，那在读那个英语专栏，上面说我想地震现在结束了，鸟儿都回来了。那我想花一些的时间跟你们讲讲这个故事。那在印度人们非常的穷，我相信我这一辈子所去过的最为贫穷所困的地方就是印度了。你只有去过那里才会知道是怎么回事，要看到可怜的妈妈躺在街上，他们的小婴儿脸上没有一点肉，肚子肿胀着，让他们快要死于饥饿了，想乞讨点东西来吃，请你带走那婴孩，要让他死去，那却想他的婴儿得救，那如果你带走这个那个又怎么办，这个那个等等到处都是，那实在是可怜。那看到印度让我的心都碎了，我希望今年秋季能够再回去。那报纸上说所有的鸟儿都从他们的洞里飞走了，那在印度他们没有你们在美国所拥有的这么漂亮的栅栏的铁丝网，那以及制作精美的尖装篱笆等等，那他们大多是捡来石头把石头垒在一起。印度有4亿7000万人，老实说我知道我夸张了，但我才有4亿的乞丐，那就是他们只知道乞讨，他们有大量的自然资源却没有头脑去开发的，所以他们所知道的就只有乞讨和宗教。那天下午我在赤拿教的神庙里受到了17个不同宗教的接待，他们每一个都否认耶稣基督是神，那所以你可以想象他们的光景，那他们绝大部分相信轮回，他们走在街上边扫地边走，免得自己踩在跳蚤或蚂蚁上，因为那可能是他妈妈转世成了那个样式或什么的，那要像一群那样的人传讲一个血的祭物。但那天晚上当圣灵出场时，那一个完全瞎了的人站在那儿，我看到了一个异象，他会恢复视力。我说我挑战你们所有回教徒，所有的赤拿教徒、锡克教徒、佛教徒，那以及别的人上来这里恢复这个人的视力。我说你们大家怎么都这么安静呢？我说你办不到，我也办不到，但天上的神他叫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应许了我们会看到这些的事。我刚看见过一个异象，如果没看见过异象我是不会那么说的，这个人将恢复他的视力。我说如果回教先这本书如此的伟大，就让他们上来赐给他视力，那我就来做一个回教徒。我说你们以为那是心灵感应，那说我是在读他的心思，那但我跟他说，那他要让圣人，那你真的要去到那里才能够明白。那我说他们，那这人是瞎子，他因盯着太阳看而瞎了眼，他是个敬拜太阳的，他敬拜的是被造物而不是造物的主。那我们知道这个， 我说，如果锡克教徒想要改变他来相信他们的说法，那你会怎么做呢？那或者赤拿教徒想要他相信他的说法，他们会怎么做呢？只是改变他的思维方式。我们在美国也有同样的事，只有一位神。我说，所有的卫理公会都想要使所有的浸信会信徒成为卫理公会的，浸信会想要使所有的长老会信徒成为浸信会的，五旬节派想要把他们都接管，就是这样。那什么，改变你的思维方式而已，但必定有某个东西是对的，某个东西是错的。那我一手拿着可兰经，一手拿着圣经，我说其中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他们不可能是两个都对的，因为他们是不一样的，这个跟那个不一样。我说，但如果耶稣基督他向我显了一个异象，就是这个人要恢复视力，如果他恢复了他的视力，你们有多少人，那见你们的祭司或这里的其他人没有一个能赐给他视力的，就是说他要侍奉那位能赐给他视力的神。那现在如果耶稣基督恢复了他的视力，你们有多少人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做你们的救主呢？那你能看见的地方全都是举起的黑色的手，那估计有50万人。那当那个人恢复了视力时，他抱住了我的腰。那孟买市长，我的名字塞在我口袋里放了很长时间。那里学的正坐在那里，他们都动用了民兵，因为他们扯掉我的鞋子，扯掉我大衣的口袋。那他们有20-30个人，那些卫兵想要挡住他们，那些的妇女从那些的卫兵头顶上跑过去，就是为了要靠近你所在的地方来触摸你，让婴儿靠近你或什么的。想想那些人如此饥渴慕义神，而你在美国几乎的雇人来听着福音，那或者星期三晚上去教会，那真是可怜。那继续讲完我的故事，那想了去了这些的巢里，那在这些的石头中做窝，牛群和羊也从田野回来。那在下午站在这些墙的荫下，躲避炎热的热带太阳直射的光线。那突然间，那些鸟从巢窝里边飞走了，飞到了田野中，去到了树上，还有树丛中。牛群从篱笆周围走开，羊去到了田野里，彼此依偎着站在一起，有什么事儿就要发生了。那突然间地震来了，震塌了所有的墙壁。那如果小鸟留在巢里，它们就会被杀死。那如果牛群和羊待在那些墙的周围，它们就会被杀死。它们在外面待了2天，因为大大小小的地震在不断的发生。那过了不久，牛群和羊又回去了，鸟也飞回了它们所离开的搭建在石头等等当中的巢窝。那报纸说那是个迹象，表明地震结束了。那瞧，同一位带领鸟羊和牛群进入了方舟的神，今天也依然能带领他们。他怎么做了？那如果一只鸟一头动物凭着直觉都知道要如何远离能即将倒塌的大巴别塔，重生的男人女人岂不更该知道如何的逃出去，彼此依靠在一起吗？如果有什么时刻是我们应当彼此依靠的，那就是现在了。我们所有的人走到一起，待在一起，因为这个伟大的世界体系所造的大塔就要过去了，没有穷尽的天国就要引入了，有朝一日千禧年就要开始了。那基于这点，让我们现在来就近神的话语。那在此之前，让我们低头祷告。那在我们祷告之前，我想知道任何在座的在基督以外的男人女人，有谁想在这个祷告当中被纪念的？那你愿意举起手来吗？那只要说，巴拉罕弟兄，请纪念我。神祝福你，你的真诚太好了。那愿神垂听，神祝福你。那有意的而或更多的手举了起来，神祝福你女士。那在后面的，神看见了你们的手，他肯定看见了。神祝福你先生。我们的天父，我们来到你公义的宝座前，如果我们要得到公义，那么马上就会被从地上抹掉。当我们来到耶稣的宝血下，因为他在自己的道中说，你们若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我必成就。主，我们奉主耶稣的名而来，不是来祈求公义，而是祈求怜悯。父，只是一个故事，在我们所读的那张简报上说，那些的小鸟飞走了，逃脱了。哦，在上古洪水毁灭前能把他们带进方舟的这位神，今天还是那同一位神，能把他的鸟和动物拉离危险。主，你肯定能警告我们逃离那将要到来的愤怒，因为列国都犯了罪，与神为敌，他们心里背叛， 我们晓得不久就将有一个宇宙性的原子弹爆炸，它将把这个世界陷入明天或永恒。某个美丽的早上，主耶稣和他的教会将回到地上。哦神呢，那日子正是我们内心所仰望的。那时老人在那里将是永远年轻的，再也没有老人了，再也没有幼儿了，他们将永远是风华正茂的年轻人。主，我们为这个伟大的真理感谢你，虽然现在它离我们似乎很远，但可能不到明天我们就能看到它了。父，我为今晚那些敬畏勇敢的举起手的人祷告，他们想要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想要在祷告中被纪念。现在世上没有一个人够资格能带领这样的人，我晓得是你的圣灵在做这些事。你说若不是父信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父，我祈求你今晚拯救他们，愿某件事以某种的方式被说出来或行出来，使他们接受你做他们的救主，并被你的圣灵充满。因为我们晓得那些被盖上印的人，灾殃被吩咐不得靠近任何在额上有神的印记的人。主啊，求你应允今晚拯救可以被拯救的人，用圣灵充满那些正在等候的人，医治所有的病人和痛苦的人。主啊，祝福这些的圣徒，赐给他们新的勇气，让他们把军装扣得更紧一些。祝福每一个教会，每一个宗派。神啊，我们祈求你怜悯的膀臂伸给他们，愿复兴发生在这个社区的每一个教会中，愿他们像大风一样聚集在一起。父，求你应允把一场复兴赐给这里爱你的这些出色的人们。我祈求你赦免我们的亏欠和罪恶。父，今晚用主耶稣的血遮掩讲话的人，因为我们是奉他的名求，阿们。那今晚在福音的经文中，在马太福音12章42节，那若主愿意的话，我们想从中取出一个题目作为正文。今早照我的说法，那我是有点在替摩尔弟兄讲道，那摩尔弟兄必须要回家去，因为他明天早上要带他妻子他们下来，那我们正在等着他回来。摩尔弟兄是一个奉献给神的那伟大的魂，是个属神的伟人。那14年前我刚在传福音的聚会上开始施工时，那我从那时就认识了他。他到过世界上许多的地方，那我发现了那他今晚不在这里，所以我可以这样说，那是一个真正忠心耿耿的基督徒，一个真正属神的人，就是摩尔弟兄。在施弗伯特有一个很好的教会，那愿主祝福他。那在马太福音12章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来在这里有一人比所罗门更大。那耶稣那一直在谴责人们，因为他们误解了他的信息，那他们啊想把他歪曲成他所不该成为的东西。耶稣在他们的城里行了神迹，向人们显明他弥赛亚的迹象，那就是昨晚我们所讲的。那我们发现那些预定得生命的人就看见，那些没有被预定得生命的人就看不见。福音蒙蔽了那些不愿接受的人，却叫那些愿意接受的人得以看见。那在耶稣的日子里就是这样的，当时经文清楚而明白地陈述了他要行的事儿。那说他要做这些事儿，他们怎么错过了他？这表明他们必须要被蒙蔽。那想想那些可怜的犹太人被蒙蔽，好让我们的眼睛能有机会被打开。现在蒙蔽了犹太人的同一个福音正在蒙蔽教会，同样的事儿被准确的应许了，他越过了他们的脑袋108000里。我很高兴你们正在录音，那我知道那是主如此说的。 福音蒙蔽犹太人的同一个福音，现在正在蒙蔽外邦人，因为这是同样的福音，除了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没有别的福音。我们有许多的信条，但只有一个福音。福音是什么？福音来到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还有明证，并圣灵的彰显，神使他的道成就。必须是那样的，因为在马可福音十六章他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这些神迹必随着，那会是啊，你们往普天下去证实这复活的大能。他不是死的，而是活的，他正依靠你我来让他能借着我们成就他的旨意。那如果我们所传讲过的东西有任何不符合圣经的地方，你们就有责任来告诉我们。它必须是来自圣经并贯穿圣经的，它必须跟其他的经文一致，是正确的。那如果不是，那我们就要说那是错的。如果从天上来的天使或其他任何的东西来传讲任何其他的东西，但不是在这圣经里的，你们就不要去听的。这个是神的道，也单单是神的道，我们知道它是真的。那我们发现耶稣完全信任每一个相信他的信徒，因为他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他们不跟着生人。那昨晚我们发现讲到神说他来的时候将是什么样子，那先知讲他将是神先知，主你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他们知道弥赛亚将是弥赛亚的迹象，将是那位先知。那不久前在这里跟一位拉比谈话，那有个叫约翰雷的人瞎了20年，那在弗雷维恩街上讨饭，他恢复了视力。那这位拉比打电话给我说，你靠着什么权柄开了约翰的眼睛呢？我说我从未打开过他的眼睛。他说那你是怎么做的呢？我说奉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的名。他说神绝不可能有一个儿子，灵怎么可能有儿子呢？我说拉比，我说我想问你一件事，你相信先知吗？让你相信先知不会困难吧？他说我肯定相信先知了。我说以赛亚在9章6节里说，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的时候，他说的是谁呢？哦，他说那是弥赛亚。我说弥赛亚跟神是什么关系呢？他说的就是神，是受膏者。我说那告诉我哪一个地方耶稣没有显明出他是受膏的弥赛亚，是主你的神呢？他说哦，他是个贼。我说这怎么能是贼呢？他说哦，他从玉米地里边偷了玉米。我说拉比，你自己的律法说一个人可以经过一块玉米地吃着想要吃的，但是不能从一袋玉米中拿玉米。他作为拉比甚至不知道这个，他不能拿走任何的玉米。但是我说他没有偷。你知道那个拉比在那里站了一会儿，我说拉比，你不相信他就是那位吗？他说小先生，如果我传讲那个，我就得去了街上讨饭了。我说我宁愿到街上讨饭喝溪水，也不愿一天三餐吃鸡肉，名字用金子写在这座殿上，却知道自己是在错谬中。我宁愿说实话。他哭了起来，转过身来说，我想以后再见你。我说你对我不诚实，拉比。他说我相信如果圣殿的那些祭司们听从了他，我们今天就会好多了。我说那么你相信怎么回事？他说我相信他是个好人。我说拉比，你相信他是个好人吗？他说我不但跟你一样相信他是个好人，我还相信他是个先知。我说这就是我想要你说的，那是耶稣说他是神的儿子，那么如果他是先知就不能说谎，所以你相信他是先知，是神的儿子，他显出了弥赛亚的迹象。他不想再跟我说话，就走进去了。哦，弟兄，贪爱钱财会做何等的事啊，爱某个教会的形式会做何等的事啊，但是神的爱对一颗愿意顺服神的旨意和道路的心又将做何等的事呢？耶稣已经向他们证明了，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但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能听从这些的事。他们说他是个人反将自己当作神， 他说我说行了神的事呢，你们对此又怎么说呢？换句话说，那我们发现他在他们面前行了那些的事，那些的神迹奇事，那他们许多人，那外邦人没有看见他们，因为他们对这位要来的弥赛亚一无所知。但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看见了那个弥赛亚的迹象，当他们一看见的时候，他们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那井边的妇人说，我们知道弥赛亚来了必做这些的事，你一定是他的先知。耶稣说，我就是他。哦，除了他从来没有人能那么说，绝不可能有另一个，因为这是唯一的一位。是的，那他们没看见的，当他们看见的时候，他们就取笑他，说的是借着邪灵做那些事的，是别西卜。那换句话说，别西卜是一个灵，换句话说是魔鬼的能力，他是个算命的。那他们宣告他是个算命的，因为他能看出他们心里的意念，告诉他们你为什么在心里嘀咕呢？你在树下的时候我就看见你了，你的名字叫西门，你父亲的名字叫约拿。哦，他们说，哦，他是个算命的。耶稣说，我赦免你们这么说，但有朝一日圣灵来了，说话干犯他，就今生来世永不得赦免。所以我们在这幕后的今天所面对的是何等严肃的一件事情。那谈到幕后，在罗德的日子所赐给他的迹象将在末世再次的出现，那个时候耶稣站在那里行出他来。那他们说，那谈到过去的日子，他谴责那些的城，说出他们的不信和他们内心的刚硬。那最后他开始对他们讲起了神，那神在所有的时代和所有的时候总是有神迹和奇事在他的百姓中间，没有任何时候或任何的时代例外。我要任何历史学家跟我回到尼西亚大会，甚至历史上的前尼西亚大会，找出哪个时候一直到路德、马丁、约翰·史密斯、穆迪、散基、加尔文·诺克斯、斯普珍，任何时候每当他们有一个真正圣灵浇灌的复兴时，他们就有神的能力彰显在他们中间，借着神迹奇事、说方言、明证、神的医治等等，没有一次例外的。那每次他们开始一场复兴，那就有人起来，紧跟着就建立了一个组织，就死掉了，再也没有起来过。查考经文，查考历史，看看是不是每次他们把基督徒宗教组织起来后就当场死去了，再也没有起来过，就起不来了。要么是神要带领教会，要么是圣灵要带领他，要么是人要带领他。如果你选择人，只管去吧，神会把他的教会拽出来，火柱继续前进，教会要跟着他前进。神在每一个教会，在各种不同的教会中都有单个的人。如果一个人是天主教徒，他依靠天主教会来得到救恩，那个人就失丧了。但如果他是天主教徒依靠耶稣基督来得到救恩的话，你是因信得救的，是靠着神的恩典。不管他是浸信会的、五旬节派的，不管他是什么，是我们的信心，我们个人对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受死埋葬复活的信心。永远不要被组织化一道的界限，我们相信所有的人都有权利成为基督徒，凡愿意的都可以来，不管何种的肤色、信条，不管他是谁，如果他是主耶稣基督的信徒，接受他做个人的救主，他就因信得救了，是神的恩典呼召了他。那我们发现历世历代神总是让神迹奇事与他的百姓同在，历世历代在每一个时代。那我们回到那，当耶稣看到他们不愿相信他是弥赛亚时，他把他们指回到过去，他开始指回到从前的时代。他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约拿，那在约拿的日子，他们向他求一个神迹，他们说显一个神迹给我们看。那你瞧，不管有多少事发生了，他们就是看不见，今天也是一样。 那人们像那样互相坐在别人的旁边，一个能看见神的大能和荣耀，而另一个却什么也看不见。像保罗火柱，那是他可以清楚地看见火柱，但站在他旁边的人却看不见。博士看见了星星，其他人却没有看见。他从天文台等等的东西上越了过去，因为他们没有期望他。你必须得期望某样的东西，你上来必须要带着期盼，并受圣灵的带领，神就会将他自己启示给你。那我们发现他们说，我们想从你那里求一个神迹。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也没有神迹给他们看了。那我可以在这里停一会儿，然后接下去。那我们尽力不留你们太久。那昨晚我超时了，那真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我今早只用20分钟就讲完了一篇道。那传统什么的真的是很好，那通常要花我大约3个小时才能讲完一篇道，但有的人用15分钟所讲的比我用3个小时讲的都多。那我是个南方人，那我迟钝，那脑子没法想得那么快，我必须等候主来告诉我，然后我再把它说出来。我从未进过任何的学校或神学院，所以我必须等候主，当他说话时我才说，那只是跟随他。但我相当的肯定，只要我等候他，那我就是对的。那你稍微忍耐我一会儿。那所以我们发现那约拿的日子，那许多人拿约拿开玩笑啊，说啊这个人是个约拿。约拿并不是什么坏人，约拿是个先知，他无法像那样避开神的旨意，一切都是根据神的旨意。他从未上错船，他上了正确的船。你们曾读过约拿的历史吗？哦，太棒了。那你知道我总是对他下到大鱼的肚腹里感到同情。他的手被绑住了，他的脚被绑住了，在暴风雨的海上被抛了出去，大鱼把他吞了。那当大鱼那鱼进食，当他进完食后就下到海底，在海底休息，那喂一下你的小金鱼，那观察一下他们，那他们会沉下去，那把小肚子贴着缸底，那他们吃饱了肚子后要休息一下。那只要这条大鱼被这位先知填饱了，就下到了海底，他躺在那里，手被绑住了，脚被绑住了，在大鱼的呕吐物中，那在他的肚子里，那或许有120英尺深，在海底，那海面上是暴风雨，那他躺在那儿，他四处看都是大鱼的肚子，他向前看也是大鱼的肚子，向后看也是大鱼的肚子，到处周围全都是。那说到症状，约拿可真是够多的了，太糟糕了。但你知道我喜欢约拿什么吗？他拒绝看任何的症状。他说我要再一次仰望你的圣殿，这些事儿都是虚无的谎话。我仰望你的圣殿，因为所罗门奉献圣殿时的祷告说，任何时候你的民若陷在患难中，仰望着圣地，求你从天上垂听。那你知道在你的大鱼的肚腹里，约拿仍然记得那个祷告是够用的。他说我再次仰望你的圣殿，神让那条大鱼把它刚好带到神想要它去的地方。如果约拿在那些的环境下，那这里还没有人糟糕的那种的地步，肯定没有。在那些环境下能仰望一座人手所建造的殿和一个必死之人，那以后这个人还背得到这样的一个人的祷告，他能够相信神垂听他的祷告，神以这样的方式应允了这个祷告，在这样的环境下拯救了他。今晚我们岂不更该不看我们的症状，而仰望神的宝座吗？高天至大者的儿子耶稣穿着自己溅着血的衣服坐在那里代求，拒绝看你的疾病，拒绝看任何与之道相反的东西。像年老的亚伯拉罕一样，他75岁，撒拉65岁，神告诉他说他要从撒拉得一个儿子，他相信了，25年都没有让他改变一点，他没有因为不信而心里对神的应许起疑惑。那我能听见他的最初的30天后，那从撒拉是个孩子或年轻的女子的时候，那他是他同父异母的妹妹，那他们就生活在一块了。撒拉不能生育，那他也不能生育。他说啊，撒拉过了生育的年龄，那过了更年期了，那撒拉65岁， 亚伯拉罕75岁，那我想象啊，过了这么多天后，那他说：“亲爱的，你感觉如何？”“没有什么两样。”“赞美神，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得到的。”“到城里去买包粉红色的衣服、尿布和一些的别针，做好准备。不管怎么样，我们也会得到的。”所以他们认为他疯了。只要你照神的道接受他，否认任何与此相反的东西，他们也会认为你是疯了的。他知道神足能够持守他所应许的。我们应当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如果我们有亚伯拉罕的信心，我们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除了神的道，其他的一切都是谎言。仰望神所说的，我们仰望所看不见的，你要仰望你的肉眼所看不见的。无论如何，你不用你的眼睛来看的，你只是用你的眼睛来看，你却用你的心看见。你盯着他看，说我没看见，你的意思是说你不明白。你的看见就是你的明白，所以你是用心来明白。那约拿在所有的那些情况中，神尊重了他的祷告。有一件事就是，神真正的孩子，你没有办法让他不祷告的。他们试图把他从约翰的身上给他烫出来，他们在油里炸了约翰24个小时后，把他流放到了拔摩岛上。你不能将他从约翰的身上炸出去，他们试图用一些的狮子把他从但以理的身上下出去，但他们就是做不到。试图用火把他从希伯来少年身上烧出去，就是做不到。强烈不能把圣灵烧出去，他本身就是火，火与火征战。当一个人真的被神的灵及圣灵充满时，你不能将他烧出去、下出去、赶出去，他会待在那里的。要注意，我们总是认为约拿偏离了神的旨意，他没有。尼尼微是一座大城，满了罪恶、堕落了，那差不多有圣路易斯的大小，那是座大城，那里有成千上万的人陷入了罪恶中，那开始敬拜偶像，那他们主要的偶像、他们主要的海神，那打鱼是他们的职业，那主要的海神就是鲸鱼。当这条鲸鱼出现在渔夫中间，吐出舌头作为踏板，先知就从鲸鱼的嘴里走了出来。肯定的，他们就相信了神把他的先知送到了他们面前。神知道如何行事，这听起来可能愚蠢，但那正是神做的。那注意，那绕了一大圈要说的要点了。那注意，耶稣说那要领会这点，这就是了。要敞开你的心。耶稣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那他不可能都告诉他们，因为他还没有死。但他说他将要赐给他们一个神迹，这神迹就是约拿3日3夜在大鱼的肚腹中，人子也要站3日3夜在地里头。换句话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神迹呢？给了他们什么神迹呢？那随你怎么谈论各种的神迹，但这是耶稣所说的神迹，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那这就是了。索罗马遍满了全地，怀疑不信，各种的主义、各种的东西遍满了全地，那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但主说他们会得到一个复活的神迹。哈利路亚！什么？耶稣基督活在我们中间，行走在我们中间，他不是死的。我所做的事你们要做，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我是一个人称在此，我要与你们同在，不是别的人同在，我要同在。与谁呢？信徒。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要与你们同在。怎么同在？在你们里面。多久？直到使徒时代吗？直到世界的末了。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万物的尽头。那大先知以利亚要出现，这是个恨恶女人的人，是个野人，带这个信息要把儿女们的心转向父亲们。那记住，他有一个双重的到来。那记住，马拉基书4章、马拉基书3章说到施洗约翰的到来。那正如耶稣说到的，那为什么先知说我的使者？那记住，马拉基书呢是在马拉基书4章到来。那注意看这章的最后一节，那我们知道那不是约翰，因为主说他要用火焚烧地球，一人必践踏恶人如灰尘。约翰来的时候这事从未发生过，但那位以利亚今天被再次预言了。那注意，第一个以利亚是要把父亲的心转向儿女，把旧约的正统信徒转向他要传讲的新的信息。那接着并且那是个把这节连接起来的连接词，把儿女的心，并且把儿女的心转向父亲。 那约翰的信息在最后的时代，那会说以利亚的信息在教会里的圣灵要把已经堕落离开五旬节父亲之恩的心，把他们的心转回到五旬节原本的信息上，正如他开始的时候一样。立约的使者，这个时代的第七颗星，我们正生活在那个时代。要注意，这个时代邪恶淫乱的时代会求看神迹，他们会得到的一个什么样的神迹呢？复活的神迹。他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我们的宗教不是历史，他是活的事实，是永生的神，是一个活的经历。约拿的日子怎么样？那耶稣继续讲，他给出了另外一个表达，他说当所罗门的日子，回到了所罗门的日子，那当神把一个礼物赐给了这地，如果人们接受了他，对他们来说这就是一个黄金时代，如果他们拒绝了他，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混乱。看看当耶稣是神给人们的信息时，他们弃绝了他，发生了什么？看看对那些弃绝的人来说发生了什么。在所罗门的日子，那所罗门的统治，任何传道人都知道那是以色列的一个黄金时代，最伟大的时代。他们建造了圣殿，他们不需要用战争来得到任何的东西，他们中间有神的大能。哦，那个礼物太伟大了，以致周围的列国都惧怕他们。听着弟兄，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我们不需要防备原子弹的防空洞，我们需要的是圣灵的气，这样列国就会惧怕。如果声称是基督徒的整个美国匍匐在神的大能下，这里就会有许多的事发生，以致各个国家都会怕了，不敢发射原子弹了。亲爱的，主才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盾牌，是我们一切的一切。那我们注意到主说，在所罗门的日子，南方的女王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在所罗门的日子，所有的人都同心合意，他们都来聚集在一个恩赐的周围。所罗门拥有一个恩赐，你们知道吗？所罗门拥有辨别的恩赐，那他有一个，他可以辨别事情，表明这是从神来的，叫所有的国家都来进到圣殿里，听这个大人物所罗门的话，观看他的智慧，知道他只是一个人，他们知道的必定是从神来的。哦，每个人都在谈论他，每个以色列人都能挺起胸膛说，我们不是在侍奉一位死的神，我们是在侍奉一位活的神，我们可以证明给你看，今晚来到聚会中来看看他对不对。哎们，我喜欢那个，那时你就知道你是站在那儿的，下来看看他对不对，进到我们的国家，看看永生神能不能进入一个人里面，几乎使他成了一个超人。哎们，也正是神对每个重生的基督徒所做的，超级的男人，超级的女人，超级的小孩，抛弃罪恶和世界上的事儿，与神和好，超级的迹象。主说的将要赐下一个超级的迹象。那注意，那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了周围。今晚如果整个的美国，所有的美国人都能够忘掉我们的宗派差别，我们都聚集在神赐给我们的恩赐，就是圣灵的周围，那该有多好。每个教会和每一个人都聚集在那个的周围，那将成为世界各地的话题。那时候不，如果那是我们的宗派就没问题，但如果不属于我们的宗派，它跟我们不一致，不，那它就什么也不是。哦，何等的属肉体，难怪神不能为我们做任何的事儿。到那期的情形，神无法在那上面建造任何的东西，那注意，他绝不会在我们的组织上建造的，把这个从你的头脑里边除掉吧。他要在那些从组织中出来拥有一颗诚实的心，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单个的人上面建造。当论到组织时，所有的组织都是一路货色，因为都是组织，这没问题，那完全没问题。但什么时候你放，那不就见有人告诉我说，波兰弟兄，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那这个一直赞助你的大组织正在谈论，你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事吗？他们要驱逐你，他们再也不想跟你有任何的关系了，他们跟你划清了界限，再也没有人接待波兰弟兄了。我说，那我也画一条我的界限，我的界限要越过他们的界限，再把他们画进来。事情就是这样的，就是这样，我把他们画进来，因为神的很多的孩子在那里。这里的信息是给神的孩子的，不是给某个组织，而是给神的孩子的。他们把我画出去，我就扩张我的界限，再把他们画进来。 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必须彼此相爱，从我们身上除掉毒根，神就能借着我们做工。如果我们没有到那个地步，那我们就还是在打空气。这样我们必须彼此相爱。耶稣说，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不管对错，总要相爱。那我们发现，那在所罗门的日子，那每个人都同心合意，每个经过的人，那他们那时没有电视，那感谢主，但他们有啊，他们能得到消息的唯一的方式就是口传耳听。那每个经过的人都会进去，那看到了这些大的聚会，然后下去告诉他们的国人。那你知道耶稣说，南方的女王就是在示巴，从地极而来，那是当时所知道的世界的地极了。那如果你注意到那儿的距离很长，要穿越撒哈拉沙漠，那人们来来去去，他们的交通工具就是骆驼商队。那人们进来，那不久商队经过了他的国家，那个这个女王在那儿，那他或许是个异教徒，不信神的人。从巴勒斯坦附近经过的每一个人，那他们总是说，哦，你真该看看在巴勒斯坦所发生的事儿。哦，他们的神是一位活的神，他在那里高抹了一个人，他们甚至立他做王，辨别的智慧也从来没有见过这种的事儿。那不可能是一个人在做那些的事儿。我们看见了这个人，我们跟他握手，他是一个人的穿衣服，他只是一个人，但神选择了他，他行了那些属于超人的事儿，所以我们知道他必定是从神来的，他将一切的荣耀都归给耶和华他们的神。哦，你真该去看看。哦，你知道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神的事儿。那这个小女王的心开始跳动，那你知道啊，我想要去看看那件事儿。我，那你知道，你听到见证就会这样的。那他说，他扬起涂脂抹粉的脸蛋说，哼，如果有那样的事发生，就应该是发生在我的教会里，不会在那里的，那会怎么样的？好，那故事就永远不会写下来的，耶稣永远不会提到他的，他就会是一个现代的耶洗别。那么发现这个小女士，她开始饥渴，信心抓牢了，她开始渴求神。耶稣说，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甚至只是饥渴你都是有福的，只是饥渴，不管你得没得到，只是饥渴。你说，那我什么也没得到，不管怎么样你还是有福的，不管怎么样你是在饥渴他，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但主并没有让你只到这一步就完了，他说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这个太让我高兴了，他们必得饱足。当深渊向深渊呼唤时，就必会有一个深渊响应那个呼唤。在有一个被造物之前，必定有一个造物主来创造那个被造物，一定是这样的，对神饥渴。那接着我们发现女王变得坐立不安，那通常会怎么样呢？那她有几个神，她有一个教会牧师，或许在某个地方还有一个异教的祭司，但现在真正要做的事儿，那她有一个想法，想要去看看是不是真的。我喜欢那样，我敬佩那个女王的心，神祝福她的心，我必在复活中见到她。她想要看看那是不是真的，她比这附近和这个国家其他地方的许多人都更有胆量。当他们听说了一些像那样的事的时候，那些人会说，哦，胡说，瞧，但这个女人却想要去看看。于是她说，我相信，我要去看看。她要想上去，她说，接下去我要做的事，我必须得到我教会的许可，就像一个好的教会成员通常所做的。于是他们去到他的异教的祭司那里，他说，先生，圣父，那不管他叫什么，那我告诉你，那我听到有消息说有一场复兴发生在巴勒斯坦啊，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听见了这样的胡说八道了。那你知道魔鬼取去他的人，但从不取去他的灵，他仍然活着。神取去他的人，但也不取去他的灵。为此而感谢神，这些灵会借着肉身的帐篷继续的征战，直到末世。他说，哦，我听说过了那些的事，你不会相信那种东西吧？那我告诉你一件事，我的女儿，你必须记住，你是大有名望的。那你是，你是我们教会的发起人，你妈妈属于这个教会，你祖母属于她，我们都来这里，你的曾曾祖母也来这里。你不想别人看到你跟这么一群的圣果伦啊在一起吧？那你知道，那类似那样的人，你不能到那种人当中去。人家发现你跟这种人在一起，会认为这是一种耻辱的。 但你知道当神开始对付一个人的心时，不管那么多么伟大，神会让他们看到自己能变得多渺小。来看到没，他说但是先生，那你知道那在我里面 有些东西我想要去看一看，那我不会许可你去的。我要说的强硬一些，我知道你是女王，但我是祭司，你会给你爸爸妈妈还有这个圣殿带来羞辱的。如果人家发现你跟那种人在一起的话，看看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是叛教者，他们什么也不是，你不能去跟那样的一群人混在一起。如果有像永生神这样的事儿，那看看我们这里所拥有的这些的神，那就是今天的问题，有太多的神。于是他们说，他说想让我来告诉你一些事儿。你说我祖母来这里，我爷爷来这里，我妈妈来这里，我也来这里，我一生都在听你讲的这些的信条，他们也都听了一辈子了，但我们从未看见这些神有任何一个能发出一点的声响或别的什么的。他们是死的，但他们告诉我在那里有一位活的神，那正是我想要寻找的。如果你的信条是对的，他可能会说为什么我们看不到你所谈论的神有什么事发生呢？你说他是活着的还是他死了呢？他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们从未看见过的，祖母从未看见过的，他的妈妈也从未看见过的，他什么时候成为过神呢？我喜欢那个实打实的，他什么时候成为过神呢？将来他可能，那这个人可能这么说，我的女儿，你会陷入错误的，你会陷入错误的深渊的，你会陷入狂热中的。但他说先生，我让你知道这点，我不在乎代价是什么，或者你说什么，无论如何我要去的，我喜欢那个。难怪耶稣说在复活的时候他要定这个世代的罪，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要去的。我们要把你从教会里边开除了，不要再回来这里。如果那是对的，不用担心，我无论如何都不会回来的。我要先去看看他对不对，我现在能看见的，但他仔细想过了，他有许多的东西要拦阻的。那任何来到基督面前的人不用担心，魔鬼会给你许多的东西来拦阻你的，他不想要你到那里去的，那你要经过一些的障碍才能够到达那里。那首先你知道，那我能想象他回到宫殿里，那他坐下来查考的，那我能听见他说，我读过了我能找到的所有关于他们那位远古的神的经卷，那以色列的那位神，他们所谈论的耶和华，我们的图书馆里有他们的经卷，那祭司用他们来批评他。但如果那位耶和华在对一个人那样做，那就说明耶和华是一个活的灵，住在一个活人的里面，他对活人感兴趣，他不是某个偶像或大理石的雕像，他是一个活人。所以我们要去，我要上去见他。他这样说，首先我要做的事儿，那我要先上去得出我自己对这事儿的看法，我不想接受别人的话，因为他们在批评，那一个这么说一个那么说，让我去亲自看看，那我喜欢那样，我喜欢那样，让我去亲自看看他对不对，让我审查了一下，那我要把他跟我所读的经卷比较一下，如果在那个人身上的灵跟这里的经卷相符合，我就会说耶和华与他同在，他是一位真神。但如果那耶和华说一件事却没有成就，这些事就不对，他们就还不如我们这里的偶像呢。所以我要上去亲自看看。他说等一下，我一直以来都是这里十一奉献的大户，那所以那我不是为传道人等等做宣传，但他说如果是那样的，如果是那样的，那我就要支持，我要带一些的黄金乳香和银子去，那如果那是对的我就得支持的，那如果那不对我就把钱再带回来。他真应该找时间来跟美国人讲一讲，支持那些取笑你称你是圣果伦的东西，你竟然还支持那种的东西。是的，就是这样。他说我亲自看看，如果那是对的，他就值得尽我一切所能的来支持的，那是真的。他值得，那不只是你十分之一的钱财，他值得你整个的生命，对你来说他值得你属世的一切。如果那是对的话，这是贵价的珠子。如果神仍然活着，如果耶稣基督今天是永生神的儿子，今晚活着，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他就值得我们每一点的时间和才干以及我们的一切。我们应该变卖一切，对一切说再见，而来侍奉他。那如果他不对，那就让我们去加入某个组织算了，找一个人多的地方过个稍微正派一点的生活就行了。那如果那是对的，就让我们来跟随的，那就是他所想的。那于是都有骆驼载满了黄金和乳香。那接着意念来了，那你知道那些的日子，以实玛利的子孙在沙漠里边，他们是强盗，他们是沙漠中行动迅速的人， 是马骑的相当快的人，是杀人犯。那这个女王有很长的路要走，她带着她的使女和太监等少数人出发了，要穿越撒哈拉沙漠。那弟兄，我尊重那个女人。那他们，你知道这件事情的意义就在于，如果神真的对你的心说话了，你就不会理会惧怕了。如果神对你的心说话了，告诉你今晚他要医治你，那就不在乎医生说你有什么病了，这就除去了一切的惧怕。他不在乎，他要上去看那是不是对的。于是他开始穿越撒哈拉沙漠，他看看那个女人，他或许得晚上启程。那撒哈拉沙漠上的垂直的阳光，那记住，那你知道骑骆驼穿过那里需要多久吗？90天，3个月。他穿过那个沙漠，不是坐空调的卡迪拉克，或空调的大客车，就像这些住在美国这里的人，他们甚至都不愿从街对面走过来看一看。但他穿过了沙漠，骑骆驼走了90天，有各种各样的危险。他并不期待得到什么，只是他的心在跳动，要看看那真的是一位活着的神不是。他认定了，难怪他要在这个时代复活，定这个时代的罪。他从地极而来，在最不利于他的恶劣条件下来看的是不是真理。现今不是来看，他们会进到教会里，那或许坐下来啊，他们说、哦、我会坐一会儿。那么好，邻居请他们来啊，我会坐下。他要说什么我不喜欢了，我马上就起身走人。哦，你这个可怜的伪君子。哦，是你，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但我那烫了一下总比你最后被焚烧要强。那所以那是真的，我不是有意要伤害你，我不是有意要那么做，我太爱你们了，但我想要你们指明一点，明白？哦，那样的生活太可怜了，我憎恨那样的生活。那他来了，那穿过了沙漠，那他有各种的困难。他走了90天，那或许得晚上启程，因为太热了，那不能白天启程，有各种的强盗。他带着那些钱等等，他唯一做的就是一个动机，就是要去看看到底有没有一位活着的神，到底是不是一位活的神。为什么今天的人们不再这么诚实了呢？为什么他们不看一看？我们都在谈论了这位耶稣跟他有关的信条，各种的信条等等，那让他是活的吗？他在哪里？他发生了什么事？圣经说的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我所做的这里没有做，他在哪里呢？当他来到城里时，人们取笑他，嘲笑他，报纸相关的报道全都是负面的。哦，弟兄，难怪我们的掩体上面都悬挂这一颗炸弹。是的，但不是给教会的。记住，他将要离去，在一霎时眨眼之间，他就要被改变，被提上去。他穿越了沙漠而来，最后他到达了圣殿的门口。他的绝不只是要坐一会儿，说啊，我现在要看看，我要进去。如果他讲的道跟我的牧师不一样，我就收拾铺盖卷回家。小波，他来留下，直到他信服了。他搭了一个帐篷，就待在那院子里。我喜欢那样。我要待到复兴的结束，我要查考所有的经文，看看它对不对。我不会只凭着第一印象就给自己下个结论，我要进去看一看。那我知道耶和华应当是什么，我知道他的应许是什么，我知道他是能辨别人心思意念的神，我知道所有的这些的事儿，神的道比我两刃的利剑都更活泼，更有功效，更快，甚至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抛开，是辨别者。那道就是神，太初我道，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他是神，是道，道，基督在你里面，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哦，沉睡的教会，起来吧，传道人，摇一摇你自己。现在是时候了，逃离这些巴别塔，奔向十字架。有朝一日，他必将倒塌。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不要拔出来。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够胜过的。我真是太高兴了，一个属灵的启示，整个教会都是建造在启示上，建造在这块磐石上。新教说他把他的教会建造在基督之上，天主教说建造在彼得身上，两个都错了。他把教会建造在彼得所拥有的耶稣是谁的启示上，最大的启示一直都是耶稣基督是谁。启示录就是耶稣基督的启示，带着这个启示打开，要显明耶稣基督至高的神性。我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所有启示中的第一个。是的，启示 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我不在乎有多少的逼迫，不管他们画多少的界限把你排除在外，我要建造我的教会，阴间的门会反对的，却不能够胜过的。是的，表明阴间所有的门都要反对的，但却胜不过的。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圣灵运行，做工复活的基督在运行，谁能够阻止这个呢？试试看，你永远做不到。他将继续前进前进前进，随你兴起所有的批评者，每次你这么做只会加给教会力量，继续的前进。于是他出发了，骑上骆驼，把钱放在小包里。我想象他在外面搭起了帐篷，是第一次去参加聚会，那次是早上的进去了。我想象他们让所有的号角吹响，铃响了，赞美诗唱了。那不久所罗门牧师走到了讲台上。哦，他们那里有很多人，或许那天发了许多的祷告卡。那据我所知呢，他们有一些的方法。那不管怎么样，他找到了座位，坐在教会的后面，没有人认识的。那天早上院子很大，所罗门走出来是非常好的人，对众人说话非常的和蔼。他们祷告等等之后，所罗门坐下。那当他们坐了，哦天哪，他们发现在所罗门里面有某种的能力，那不可能是人的力量，那是神的能力。留意他，那下一件还是一样，再下一件又是一样，再下一件还是一样，每一件事都绝无错谬。我敢说他的心开始跳动，他说如果这事继续发生，我也得去拿张祷告卡了。第二天早上他又参加了，他不着急，他不匆忙，他想要审查一下。他回到家，或许整个的晚上都在读经卷，那绝对是耶和华，那就是他。好的，那经过在我的教会中一辈子都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他回去坐下，第二天早上他们进来，第一件完全被辨明了，第二件又完全被辨明了，第三件完全被辨明了。他的心开始跳动得更快了，最后他找到了一种的方法，进到了祷告的队列中。那不久他站在了所罗门的面前。圣经说没有任何的事情能瞒得了所罗门的。哈利路亚，所罗门回答了他所有的问题，没有任何的事能够隐藏得了，哪怕他能瞒得了别的人，却瞒不了他。所罗门原原本本地把他心底的想法告诉了他，没有任何的东西能瞒得过所罗门的。所罗门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他，所罗门辨别人心的灵准确地辨别出了他所有的问题以及一切有关的事儿。他怎么说的？他转过身说，我所听见的都是真的，甚至比我所听见的还伟大。他说比那个更伟大。每天跟你在一起观看着事工的人有福了，那些与你一同来往，坐在这个教会中与你同属这里，天天看见这些事儿发生的人是有福的。不但如此，他成了一个基督徒，对神做出了公开的承认。几百年后耶稣基督说，在审判的时候他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他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着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今晚我要说，在这里有人比所罗门更大，主耶稣基督在这里比所罗门更大更大。这位神应许说，我所做的事儿，你们也要做。晚上的时分必有光，你必找到那通往荣耀的路，晚上的光正在照耀。记住弟兄，太阳在东方升起，在西方落下，在东方升起的同一个太阳也在西方落下。我们知道这个，从地理上来说它像这样绕过地球。那注意发生了什么。先知说，那日既不叫白天也不叫黑夜，那将是阴沉下雨有雾的日子，只有足够的光够你看到要如何加入教会，把名字记在册子上，祈求基督的赦免。但到了晚上必有光明。记住，文明随太阳前进，最古老的文明是东方的文明，那中国是我们所知道的最古老的文明。是的，文明随着太阳前进，现在到了这样的程度，东方与西海岸相遇了。我们是在西海岸，如果我们往前走就又回到了东方。当你离开加利福尼亚就去到了日本和中国，你又回去了，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必有光明。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日子，两千年来我们已经组织了起来，加入教会，建造大东西，高大的尖塔等等，那很好。但基督从未命定那些事儿，他从未说建教堂或办神学院，他从未命定做这些的事儿。他说传福音，然而我们做的正是他说不要去做的事儿。但不管怎么样，事情必须要那样。但到了晚上才有光明。 它要带来什么样的光呢？如果那是最初照在东方人身上的阳光，也就是神的儿子，这是他在阿拉法那天所做的事儿，那他在俄梅嘎也要做同样的事儿。正如流变和碧玉，那贝阿米或者红宝石，那贝阿米和流变第一个和最后一个，那他是所有教会时代的彩虹。那现在我们是在晚上的时分了，晚上的光已经来到。那当然了，基督徒们，我真诚的这么说，那罪人，我带着极大的真诚这么说，那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一个传道人，我没受过教育，但是神赐给我另一个方法，让我能够为神赢得众人，那交给我另一个的方法来弥补我的无知，给我一个方法来为别人祷告，一个辨别人心的灵。那在休斯顿这事受到了质疑，那天晚上实际上他的照片被拍了下来，那当时贝斯特他们在场，那个女王说了什么？什么使得有那种的举止呢？她看见了一件真实的事儿，她看见了一件她能实实在在摸到的事儿，不是放在那里的雕像，有某个人用大理石或木头砍出来的，或用泥土做出来的。她看见了一件她能够亲手摸到的事儿，是一件真实的事儿。她看见一样活的东西，能带来生命的东西。他知道那必定是神，他看见了一件事儿，他看到过太多假冒的东西，太多的假货，以致他想看到一件真实的东西，是让他看见了。那孩子们，今天世界上充满了假货，来加入我们的宗派啊，背诵我们的信条啊，哦，来我们的教会，成立最大的教会，那是假货。我不是说他们那里不是基督徒，那不是，但如果说只有靠着教会或靠着组织才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错了，那纯粹是个仿造的假货。今天世人想要看见的是真实的东西，真实的，真实的事情，圣经的真实，属神的真实。那你们都知道我打猎，那我打了一辈子的猎。那我妈妈是半个切诺基的印第安人，那我悔改信主，并没有把这点从我身上除掉。那如果有什么东西是我所爱的，那就是那些的森林了。哦，我简直忍不住。那我一进到那些的树林里，这就开始了。我在树林中看到了神，我在郊狼和狼的呼叫声中，在鹿的嘶鸣声中能够看到神，肯定的，我在鹰的呼叫声中能够听到他，在日落中看见的，到处你都能够看见神。那进入大自然中，那远离这些发臭的城市等等，在那里总是有太多的罪恶的事情发生。那天我在报上读到，那忘了，那在芝加哥城每个星期发生有30,000例的堕胎的记录，那有多少还没有被记录的呢？30,000例堕胎，天哪，会有什么事儿要临到我们的弟兄？想想这个世界此时什么正在发生，罪恶，哦，这太可怕了。在北方的树林中，我常在那里打猎，那我跟一个叫做那伯特·考尔的人去那里打猎，他非常好的男孩子，是我所见过的最好的猎人之一，你从来不需要为他担心的，那你不必，他从来不会迷路的，那他知道他在哪里。我们喜欢一起打猎，那我们一直都在打白尾鹿，但他也是我一生所见过的最残忍的人，那他是我见过的最狠心的人，那他是另一种的混血儿，但他是个很出色的猎人。那我曾经跟他一起打猎，但他太残忍了，太冷酷了，他曾经打小鹿只是想让我心里边不舒服。那如果法律说你可以打小鹿，那就没问题了。亚伯拉罕杀了一头牛犊给神吃，所以如果法律说杀小鹿没问题，那就没问题，但要射杀他们只是为了取乐，那就是不对的，那是谋杀，我不认为可以那么做。我是个自然资源的保护者，做了几年的自然资源的保护官，我仍然这么相信，我属于很多的自然资源组织，但是我相信，那我相信要保护资源。那伯特那么做，就因为我是个传道人，他只是想让我心里边不舒服。他说，你这个胆小的传道人，像那样的话，他以为他是个粗犷的男子汉。那所以有一年我上到那里，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小哨子，他可以吹得像是一只小鹿，那是一只幼鹿在呼叫妈妈。他要吹这个哨子，那如果你曾听过小鹿的哭声，那是很古怪的响声。我说，伯特，你不会用这个吧？他说，伯特，你又来了，管好你自己吧。那天我们去打猎，那大约有6英寸厚的雪，很适合追踪猎物，那是打猎季节的后期了。那要找到那些的白尾鹿很不容易，一旦第一枪打响了，弟兄，你们说胡迪尼是个脱身术的大师，但跟他们比起来，他只是个业余的。 他们逃得可快了，再也不出来了。你必须让他们从那些的灌木中出来，用某种的方式将他们赶出来，因为他们会躲藏，那躺下去在灌木丛下面爬等等，那逃走，那因为有许多的猎人。那那是为什么你必须在猎季开始就去？那尽一切所能赶紧打才能打到路。那伯乐和我一向都打得不错，但他想要谋杀他们，他会找准机会打两三四五只，那只是为了取乐，那就是取笑，那然后取笑我。那一天上到那里，我们回到了树林中，那大约到了吃午饭的时候，那我们总是带一罐的热巧克力。那如果你在某个地方转向了，那不得不待过夜，那它可以那让你暖和一些。那我们总是带上一点午餐。那我们打猎是沿着总统山脉，那华盛顿山、亚当斯山，那翻过樱桃山等等，那是个美丽的地区。我们往上进入考尔山坳，那我们往上进入了考尔山坳，那朝那个方向往上走。我们一直去到很高处，打到了大约11点钟，我们到了一个约有这个礼堂大小的空地。那不得像这样蹲下来，那开始把手伸进怀里。那我想，好，那我们要坐下来吃午饭了。我们通常是分开，一个走这边，一个走另外一边，再回来。那从山顶上一直打猎下来，那一个从山这边下来，一个从山那边下来，往回走。那于是他坐下来，那我也开始坐下。我看见他伸手到口袋里掏，他拿出了那个小哨子。我想，我说，哦，波特，你不会那么做吧？他笑了起来。那在我看来，他的眼睛就像蜥蜴的眼睛，那眼睛像蜥蜴一样是朝外长的。那他抬头看着我，半脸着嘴不笑，那看着就像一只杀羊的狗。那他把小哨子放进嘴里，吹起来就像一只幼鹿在哭。那他吹的时候，令我吃惊的是，就在那空旷地的对面，一只大的母鹿站了出来。那母鹿就是做了母亲的鹿。那如果你不知道的话，哦，它是一只美丽的动物，那大而美丽的耳朵，那双棕色的大眼睛闪烁着。那我看着他，波特用那双蜥蜴的眼睛望着我。我说，波特，你不会干这种事儿吧？真是奇怪，白天那个时候母鹿是不会那样站起来的。那怎么会待在那？怎么回事？它是一个母亲幼鹿在哭。那我又注视着他，我看见他昂着那个大脑的四处在看，翘起了大的耳朵。波特又吹着哨子，好像一只幼鹿在哭。母鹿走了出来，进入了空地。哦，那是很不寻常的，他不会那么做的。那我看见母鹿从那里走了出来，进入了空旷地。我想，那我看见波特拉开枪栓，把子弹装进那把.3006的枪膛。哦，他是个神枪手，他端平瞄准镜，把准星对准了母鹿的心脏。我想，哦，天哪，他怎么能够那么做呢？他怎么能够那么做呢？那宝贵的母亲站在那里寻找他的孩子。从现在几秒钟，波特就要扣动扳机，那颗180格令的蘑菇弹会把母鹿宝贵的心脏整个炸穿出去的。我想，波特，你怎么能够那么做呢？你怎么能那么残忍呢？我看见他那双蜥蜴般的眼睛贴近了瞄准镜。我想，好了，无法看下去，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母鹿站在那里继续走着，出了什么问题？他不是一个伪君子，他不是想要来扮演，他是个母亲，他与生俱来就是一个母亲。他正在寻找他的孩子。哦，他正在注视他的孩子。过了不久，枪管伸出了树丛，鹿看到了。那通常他们就会跳开，飞快地跑掉，后一下子就会跑掉的。但他没有跑，他看见了猎人，他瞪着他看，就像我们说的，他看见了猎人，但他嘴动了两三下，昂起头，他肯定能够嗅到我们站在那里。他看见，那怎么回事？他的孩子在某个地方遇到了麻烦，母亲的直觉，他知道那是死亡，他知道他就要死了，但他不在乎。在里面有某样的东西，母亲的爱驱使了要到那个孩子那里去。他在哪里？我的孩子在哪儿？他出了麻烦，我再也无法看下去了，我真是无法看。我想那位宝贵母亲忠诚的心，波特，你怎么能够那么做呢？你真残忍，你做那样的事简直是邪恶。我看见他那样举起枪来，我转过了身子，我在心里祷告，我说，天父，不要让他那么做。他怎么能够忍心看见那位想要找到自己孩子的宝贵母亲站在那里，却像那样来欺骗他，打穿他那个宝贵忠诚的母亲的心呢？我说，主啊，他怎么能够那么做呢？我等候着，枪没有响，我又等了一会儿，枪还是没有响。我想出了什么问题，我回头看，看到枪管像这样在动着。我打量着他，抬起眼来，大颗的泪珠从他眼睛里边流了出来。他把枪扔到了一边，他说，比利，我受够了，领我归向你所认识的那位耶稣吧。就在那个雪堆上，我领那个狠心的猎人归向了主耶稣基督。怎么回事？为什么？他看见了真实的事儿，他看见了一个没有假装的东西，他看见了一个原本的与生俱来的经历，一个母亲。你不想成为那样的基督徒吗？ 你们想让神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像那位母亲那个母鹿一样的基督徒吗？让我们低头一会儿，求神来做这事。我们的天父，一个简单的小故事，南方的女王借着神的恩赐看见了真实的事。在新英格兰的那些教会，他们除了教会等等已经一无所有了。那个猎人说，你知道他，现在他是一个宝贵的弟兄，教会的一个执事，但他以前从未看见真实的事。主要你说，如果他们闭口不说，这些石头不要呼叫起来，有东西要呼叫出来。有一位活神，那个人第一次看见了真实的事，他就知道有一位活的神。牛一只鹿来行了神迹，把一个狠心的罪人带给了你，因为一只母鹿展示了母性的真实。神的今晚使这里的每个男人女人像那样成为基督徒，能在他们的心里展示出这样的一种的爱，让他们成为一个这样的基督徒，活出这样一种脱离世界的毫无瑕疵的生命，以致他们的邻居能认出他们是真正的基督徒。想要像他们一样，你在你的福音中说，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儿，主要这事正发生在我们的宗派身上，他们失去了味道，他们划分界限，不让任何人出来或进去。父，我今晚祈求，我们知道盐若接触了就有味道。神啊，我祈求这个小教会和这些人满了神爱的咸味儿，直到他们以这样的生命尽他们所能的接触每一个罪人。若他们不能传讲一篇道，就让他们活出一篇道，展示出神的爱，正如那只母鹿对着孩子所做的。他们正在等候父，接受他们进你的国度吧。愿他们今晚那些举手的人，愿他们今晚成为你的仆人。愿你在下面的几分钟里向他们显明你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你是活到永永远远。你说，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只活到永永远远。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父，我祈求你今晚从他们这些人中造出信徒来。如果这里还有人是不信的，愿他们来相信。现在聚会在你的手中了，主，我或其他任何人都只能走到这一步了。但当我们今晚离开这里时，我们祈求，当他们离开这礼堂时，愿他们像从以马忤斯来的那些门徒一样说，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你整天与他们同行，然而他们却不认识你。但当你让他们进了房间，然后你做了一件你在钉十字架前所做的事儿，他们便知道你已经从死里复活了。主啊，求你今晚再下来，我们今晚将自己关在这个旅馆里，在这个退伍军人的建筑里，求你今晚来做一件事，显明你是弥赛亚的迹象，因为你就是弥赛亚的迹象。这也是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你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就像在罗德的日子一样，你背对着帐篷坐着，说萨拉为什么在帐篷里暗笑呢？告诉亚伯拉罕的妻子叫萨拉，你应许了你要做这事，主啊，求你应允。当我们今晚离开这里时，我们要回到各自的家中，我们会说，一路上他和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因为我们奉他的名，就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为了他的荣耀，阿们。那我现在要为病人祷告。那对不起，保罗，我要为病人祷告。我没有受过教育，那我没有能力。我是你的弟兄，我希望你们能够明白这点。我被你们的救主，我被你们的救主，也是我的救主，你的神也是我的神，差遣到你们这里来。那一次，牧羊人大卫 正在放牧他父亲的群羊，我想要顶替大卫的位置。那仔细听着，那我今晚想要顶替大卫的位置。我正在放牧我天父的群羊。一天雄健地叼走了一只羊，大卫不是枪兵也不是剑客，他唯一所拥有的就是一个小甩石器，但他心里拥有神的恩典。狮子进来叼走了一只羊，他出去追赶狮子，抓住他杀了他，把羊领了回来。我没有任何的药物，我不是医生，那我不可能是一个外科医生，我都不知道如何拿手术刀，我对他一无所知。但有一件事我知道，那就是祷告的小甩石器。它很简单，但一天癌症来了，掉了我天父的一只羊，我就去追赶他，我把羊领了回来，信心的祈祷救了他。我今晚带着祷告的甩石器来追赶你，我要把天父的羊领回来。现在当我们叫祷告队列时，请你们为我祷告。你们这里所有的大卫，请帮助我。天父的羊被一个敌人抓住了，让我们今晚再把它带回到健康中。天父告诉我们可以这么做，我们若奉他的名无论求什么，他必成就。对这座山说挪开，不疑惑，就必给你成了。我们上次叫了哪些祷告卡了？那我叫了什么？那昨晚我们从一号卡叫的什么？什么？那你要多发一是什么 ？B 卡，祷告卡 B。昨晚我们叫了多少？18，是18吗？那不需要很多。那些在外面没有祷告卡的，那完全没有关系，要全心相信。昨晚你看见了，听众中的人比上了讲台上的人还多。让我们现在来叫出几张祷告卡。那让我们开始。我们说。那昨晚我们叫了多少？15还是18？我们基本从85号开始，祷告卡85号，是有85号。啊，祷告卡85号，在哪里？哦，对不起，85号，过来这边，先生。那不管你是谁，86号，那快点举手好吗？87号，那过来这儿，87号。是有87号，这里这位女士，你有87号吗？那过来这儿，女士，88号，89，那我没有看到89，那请你举手好吗？那看看轮椅上的人，看他们在哪儿。89，那行，你看那张卡吗？89，是有89号的二卡。85号，86号，87，88。89，那除非你打算上讲他来，否则不要拿祷告卡。那只要当我从某个地方叫起的时候，那就没有人答应了。那这样啊，想要上来的其他人拿祷告卡。89号，90号，是有90号，好的，91号，好的，92号，93，94，那没看到，94号。那这边的某个人坐在轮椅上的这两个妇人呢，他们上不来。那如果他们的卡被叫到了，那我们会扶他们上到这里来。91、23、45、85到95，祷告卡 B 95到100号，你能上来什么？90号，80，那85到100号，那些持有这些卡的人，那你们其他人只要留着你们的卡片。那我们要一个接一个的上到他们那里去。85、86、87、88、89、90、91、92、93、94、95、96、97、98、99、100。那当我们给这几个人排队的时候，那我们从这里开始，也许只给他们中的一两个祷告，我不知道，这取决圣灵怎么说。那听众中有多少人是没有祷告卡的，然而你生病了，想要神来医治你的，请举手。好的，那我不认识你，但只要你啊瞧这边，那并且相信。有多少人从未参加过我的任何的聚会的，让我看看你们的手。那主祝福你们，我们很高兴你们今晚能够来。那记住，我没有宣称我是一个医治者，我相信只有一位医治者，那就是神。我相信他已经为你做了他所能做的一切， 那接下来就是你接受他为你所做的时候了。那如果他今晚站在这儿穿着这身西装，他为你所做的也不会比他现在要做的多，对吗？那在圣经中多少人相信耶稣是那位大祭司？多少人知道圣经说的现在是大祭司，站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为我们代求，对吗？那多少人知道希伯来书十三章八节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样的，如果他是跟昨日一样的大祭司，那这位坐在高天的大祭司，他现在是坐在高天的大祭司，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那多少人知道圣经是这么说的，说他能够被触摸？那如果他坐在高天，你如何能触摸到他呢？需要跟从前触摸耶稣的那个妇人所做的同样的方式，不是用他的手指触摸到了耶稣的衣裳，耶稣没有感觉到那个，而是他的信心。许多人用这种的方式触摸耶稣，但他说你的信心救了你。妇人触摸到了他，他转过身不知道是谁摸的，对吗？他四处观看，他说谁摸了我？彼得真是对他生气了，他说哦主啊，他责备的，换句话说，他说你在说什么呀？为什么你说那样的话呢？每个人都在拍你的背。他说是的，但这是个不一样的触摸，我觉得虚弱了，能力也就是力量离开了他。他四下观看着听众，他在外面那里找到了一个小妇人，说出了他得了血漏，他的信心救了他，对吗？他从没有说是他做的，他说是妇人对他的信心做的。假如果他今晚是同样的大祭司，跟他在地上的时候是一样的，那圣经说他是大祭司，能被我们的软弱所触摸。那如果你触摸他，这岂不也相当是一样做同样的事吗？他不可能做别的事，却还是同样的大祭司。多少人知道那是真的？好的，那你就凭着信心去仰望，说主耶稣，你是我的大祭司，让我用我的软弱来触摸你，主啊，求你怜悯我，让伯兰弟兄现在叫出来。我知道他只是一个人，但你仍然是大祭司，那现在我要来触摸你，你借着他说话叫出我来，就像你对那个妇人所做的，那会从你内心中除掉所有的疑惑，对吗？那这岂不奇妙吗？不是某个古代历史上的神，而是现在的神。多少人知道耶稣基督自己说他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直到神仙借着一个异象指示他要做什么？约翰福音五章十九节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实在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绝对，我告诉你们，子就是他的身体肉身，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对吗？那么他从不行一件神迹，直到他看见了事情成就的异象，对吗？那如果他没有看见，他讲的话就是错的，他不可能讲错话，因为他是神，明白吗？所以必须要这样。那我要你们啊，尽可能的安静，那非常的敬畏、警醒、祷告。那有时候当至高临到，那我没有说的会。那如果他没有，我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交托给神，离开讲台，那我只能这么做。但如果他来了，在这里做同样的事儿，证明他仍然是这就要结束的外邦时代的弥赛亚，正如他是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的弥赛亚，那你们会众愿意来接受的作为救主和医治者吗？那你愿意这么做并且这么相信吗？那据我所知，在所有的听众中，我没有看到一个是我所认识的人。那在讲台上，那到目前为止，那从我到了这里，我跟这个传道人，那我们的小弟兄认识了，那我儿子和录制磁带的小伙子是我唯一认识的。那我相信我认识这位弟兄，那我记不起他了，我相信你是从路易斯安那中的某个地方来的。我是不是某时候跟你一起去打过鸭子，那我去到过你的地方什么的？那我想聚会，那地方的名字叫什么呢？德昆西那 Venice。 对不起，那我要跟你握握手，神祝福你，我很长时间没有见到你，瞧你没有变的，我老了，瞧我必须做工。那谢谢你 Venice 弟兄，太好了。那次祷告队列中，我对你们大家来说是陌生的吗？我不认识你们吗？若是那样的请举手。 如果对你们是陌生的话，好的，那所有对我来说是陌生的，你知道我不认识你们的请举手。只要就是这样，他还是不是耶稣呢？那如果他是，那如果他持守他的道，他就仍然是神。那如果那个不好，那如果这本圣经，那如果神不持守他的应许，那他就不是神。那如果他持守他的应许，那他就是神。那当他在地上时，要记住他所做的，他向他们显现了他弥赛亚的迹象。那你们所有的圣经读者都知道这个弥赛亚的迹象就是先知的迹象。那所有知道这点的圣经读者请举手。那肯定的，主你们的神要兴起一位先知向我，对吗？但是犹太人回答不了，所以他们说他做这事儿，他说的是个算命的别西卜心灵感应者什么的。他们今天还在做同样的事儿，但他阻止不了神，他照样前进，照样走，那有人会相信的。那如果我能医治你们这里的任何人，我会做的，但我做不了。即使耶稣站在这里，他也做不了。如果你来到他面前，他穿着他给我的这套西装站在这儿，你说主啊，我病了，我要你医治我，我能想象他会这么说的。我的孩子，你不相信我已经做了那事吗？我不是为你们的过犯受害，为你们的罪孽压伤吗？因我受的鞭伤，你们已经得了医治。你不相信那个吗？我已经做了这事了。瞧，他从前是怎么说的？我能，你若能信。瞧，他已经做成了，所以你只需要相信，就是这样。他唯一能做的事儿，就是能用什么东西向你显明他就是弥赛亚。他的身体今晚正坐在神的宝座上，你相信那个对吗？有一天他要在千禧年回到这地上，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是的。但今晚他在荣耀中坐在神的宝座上，长远活着为我们代求。但他的灵回到了教会中，他的灵得做同样的事儿。那正我今早所说的，如果葡萄树的第一根枝子生出了五旬节的教会，从那棵葡萄树长出的每根真枝子都必会产生出另一个五旬节教会。但我们有了许多嫁接的枝子，他们生出了自己的同类。我们有贝德公会的枝子、嫁接的上美进信会的枝子、五旬节派的枝子、其他各种的枝子，他们结出各自的果子。那你可以拿一棵橙子树，把柚子嫁接在下面，它会靠那棵树的生命活着的，但它会结出柚子。你把柠檬嫁接在那里，它会结出柠檬而不是橙子，然而它靠橙子的生命活着。只要任何柑橘类的水果，那任何声称是基督徒的教会，都靠着基督的荣耀和赞美而兴旺，但它不能够结果子，它不会结出基督的生命，直到基督自己长出那根枝条，那它就会在身后写出另一本使徒行传的，是的。因为那是圣灵在教会中的形状，行，今晚就是这样。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现在让我们来祷告，每个人都真正的安静，要不要动，要坐在你的椅子或座位长凳上，不要动，不管是在哪儿，只要安静的坐一会儿，要敬畏。父，这是一个很大的圣灵，那今晚这里超过了100多个人，一些人坐在这里。我祈求你前来，那不管是有成千上万的人，那还是有几十万人，但你从未让我们失望过。主要我的日子变得暗淡了，那有一天我必须要最后一次合上这本圣经。如果我今晚要走，你已经证明了这见证是真的。自从小孩子的时候，我就告诉了他们，我见到了一道光，那是琥珀色的。你已经让世界各地的科学家都拍下了那张的照片，你检查了它，你来了许多次，现在它已经被制成柯达的彩色相片。那个几星期前在德国、瑞士，让世界各国的照相机拍下了这个照片。如果我死了，这些机械的照相机会说我告诉他们的是真理。你的同在表明了它是真理，你的圣经宣称它是真理。父，愿人们相信它是真理，今晚接受你做他们的医治者，做他们的救主，做他们的王，做他们的主。你有权管理统治他们的生命，求你应允者。现在我将我自己和这教会都交在你的手中，以便你今晚来做一些事儿，向这些人显明你仍然是神先知，你仍是神。你受死为要除掉罪，但你第三日复活了。你说我有权柄把命舍了，你有权柄把命取回来。 没有人把生命从你那里夺走，也没有人能让他复活的。你把自己的命舍了，又将自己的命复活了。圣经说神叫他复活，这是真的。父啊，你是活到永永远远，活在你子民的心里，并且带着应许，我所做的事儿，他们要做。主啊，我正在引述这应许，因为你忠实于你的道。你说索多玛的日子怎么样，人子降临的日子也要怎么样。那我们记得当那些的迹象显明在索罗马时，就很短的时间我就降下来焚烧了索罗马。主，我们随时都在仰望他，我们看到了迹象在显现，我们看到世界正处在索罗马的景况当中，神的应许彰显了。主啊，今晚你愿意为了那位教导这道的耶稣的荣耀和尊贵再做一次吗？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为了神的荣耀，阿们。那不管发生什么事都保持敬畏。我不是指你不可以赞美神，而是你要安静清醒喜乐的来就近神。当你看到神在做一件事时，那肯定的他要你敬拜他，但是要敬畏的上来。那当你们会众进入队列中来到这里或那边，那要注意，我正在观察，那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我没有办法控制这个，是他在控制我。我只是讲他所告诉我的，我只能讲他在哪里，我观察的，不管他在哪里，那我就在哪里观察的，观看他所做的。那昨晚我们在讲台上所见的第一个人，那我相信是个富人，对吗？那这是这个男的吗？好的，那今晚的第一个是个男人。那昨晚我们发现，当一个妇人来到主耶稣面前，她去井边打水，耶稣跟她谈了一会儿，马上就发现了她的问题。她说去叫你丈夫来，妇人说我没有丈夫，她说没错，你有五个了，你现在同居的这个不是你的丈夫。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那些了不起的拉比、教师、教会的人说他是魔鬼。你知道魔鬼都承认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传道人却说他是魔鬼吗？这次魔鬼算是说对了。那看看保罗和希拉下来，那个算命的坐在那儿，那个算命的说这些人是属神的人，要告诉我们生命的道。传道人却说哦，他们是痞子，他们把世界搞得天翻地覆，他们是冒牌货，看到没？这魔鬼比他们更认识神。对的。那但在这几天来的这些的弟兄却不是。那这些人，我想到在座的这些的传道人，那如果他们那样相信，就不会坐在这儿了，他们就会走人。他们坐在这里，因为他们相信他，他们已经传讲了，他们相信的，他们站在街上的角落，他们呼喊，他们祈求，感谢神，我们活着看到了这个神正在成就他应许的日子。你们的牧师，你们应当为他们感到自豪。那我感到自豪，我知道他也是个属神的人。站在我面前的这个人，我不认识这个人。那他比我年轻多了，据我所知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但他站在这儿是为了某个目的。那可能他是个已婚的男人，有家庭内部的问题，那他可能是病了，他可能站在这里是为了别的事儿，可能是财政上的需要。我不知道他来这儿是为了什么，我一点也不知道，我一生从未见过他，但他站在这儿。那如果他病了，那会怎么样呢？如果他病了，我也不能够医治他了。但唯如果耶稣站在这儿，他也不能够医治他。多少人知道那个他已经做成了这事儿，明白？但耶稣唯一能做的就是让他知道，他仍是那位做出了这应许、做成了这事儿的耶稣，对吗？所以如果这人能相信，他就会得医治。如果是财政上的问题，他知道神关心他的情况，因为神把这事揭示了出来，不是一个人，而是神。那如果圣灵，那这人举起了手说我不认识他，那我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那如果圣灵现在为他做一件事，那如果走过去说先生你病了吗，他会说是的先生我病了，神差遣我带这个医治的恩赐来，你相信吗？是的先生我相信。那按手在他身上说去吧，奉耶稣的名得痊愈。那我相信他会痊愈的，肯定的。我相信神恩赐运行在各地的教会中，我相信那个，我相信教会中有医治的恩赐。那不一定非得是传道人，甚至平信徒，任何人 感觉受带领去为某个人祷告就去做吧，那是医治的恩赐运行在你里面。但他仍然可以怀疑这种事儿。但如果圣灵来把他过去的一些事儿告诉他，他不应该做过的一些的事儿，或者做过的一些的事儿，或者应当做却没有做的一些的事儿，那会怎么样呢？告诉他出了什么问题，或告诉他过去的事儿。如果神知道过去的事儿是什么，他肯定也知道将来会是什么，对不对？那如果神做这样一件事儿，这儿的每一个人都必知道他是从一个能力来的，你会相信那是我今晚从圣经里给你看过并传讲过的应许，今天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吗？好的，那要非常的敬畏，因为你看那每个人都要非常的敬畏，不要动，那因为我会觉察到你的灵，那我想知道要真诚的祷告。那这个绝无错谬，那正如神是无绝无错谬的。我无法知道这个人，他来到这里，他们发了祷告卡，他们来到这里把一堆祷告卡打乱开始发出去，那表示那个发祷告卡的人不能说啊，如果你给我五块钱我就让你进队列，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就在你面前打乱了祷告卡，那你要什么就给你什么。那一个人可能得到了一号卡，另一个得到了十五号，另一个人得到九十五号。那他们来的时候，在我上来这里前，没有人知道我要从哪里叫起，那主带领我从哪里叫我就从哪里叫，有时候从这里叫几个，从后面叫几个，从那里叫几个。那多少人看见过这种事儿一次又一次的发生在各处。那所以我们站在这里，你们那边没有卡的人，那先生，我只想跟你说一会儿话。那当你站在那里，那呼喊耶稣，举起了手，想表明你是个基督徒，那或者你可能只是在模仿，那你明白吗？那做起来好像你是，那如果他是，注意看会发生什么。那有很多次他们溜进了队列中，让人把他们抬了出去等等。那如果主神告诉我关于你的一些事儿，这个在等候的听众，那你来这儿的目的，你站在讲台上的原因，你可以来评判这到底是对还是不对，对吗？你会知道它对不对。如果对了，那你就乐意说它是对了，如果错了就说是错了，就是这样。你来就为你身体上的情况来祷告，那个情况就是肿瘤是在你腰上。你相信吗？现在那看起来他跟神有了一个良好的接触。那如果这里有一个批评者之类的人，那为了让他们知道我不是猜出来的，那此时我都不知道我告诉了他什么。我唯一能知道的方式就是放在这里的录音机，那磁带拿回来，那第二天他们会播放给我听，那这就像在做梦，那不是我，我对这儿一无所知。那瞧，就像这麦克风不知道要如何说话一样，必须有一个活的东西来向他说话。我不认识这人，所以必定是神在说话。那现在那只是那我只想慢慢来。那如果我让一个人在这里留一会儿，那还让你知道，那只要对所有人来说都是足够的。那这会儿先生，我只是想接触你的灵，那是我们主所做的同样的事儿。他对井边的妇人说给我水喝，他只是想要接触，那父差遣他去那儿的，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当他到了那时，这个妇人来了，于是他就跟妇人谈话，要接触他的灵，那正是我此时所做的同样的事儿。是的，我看见了，那是在你右边的一个肿瘤，你手臂上有一个。是的，他说事实上只有三个人知道这事儿，就是他和他的姐妹，但在上面有一位是知道这事儿。那现在让我们跟神谈一会儿。你还一直在为别人祷告，一个小孩是扁桃体病，就坐在那边，他会好的。你相信吗？ 你相信神知道你是谁吗？莫里森弟兄，杰克，回家去得痊愈吧。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那如果我对你一个字也不说，只是为你祷告，你相信讲台上有恩膏吗？你相信那个吗？那如果我跟你说，在你上到那里之前你就得了一阵，你会相信吗？你对你的孙子是怎么认为的？你认为他也会痊愈的吗？好的，只管去相信吧，去把那块手帕放在他身上。你相信吗？要信心。你对我来说只是个孩子，年轻的妇人，我不认识你。但这个就像是约翰福音四章的同一幅的图画，一个妇人和一个男人。这位可爱的年轻的妇人站在这儿，看起来非常的健康，我对她一无所知，医生从未见过的，我们彼此是陌生的，对吗，律师？当然是。如果神是神的道，那就是成了肉身的基督。如果他能在我们的肉身中成为真实的，他用自己的血使这肉身成圣，赐下他的圣灵来支搭帐篷。神在基督里，神下来搭了一个像人一样的帐篷，他改变了他的角色，成了人。神这么做，以便他能使教会成圣，让他能够住在里面，用2000年来行他的神迹，证明他是活在这子民中的同一位神。神在人里面支搭帐篷。如果神借着他的灵向我启示出你的问题是什么，你会相信我是他的先知或他的仆人吗？你相信那个吗？你会接受那是从神来的吗？那么你就必会拥抱你想要的那个婴儿了，就是你正在为之祷告的那个。就相信我奉耶稣的名把那个孩子赐给你，回家去接受吧，不要疑惑。你想要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好的，去相信吧。你若能信，你相信吗？好的，女士，我不认识你。那等一会儿，女士，他现在就在这个房子里边动工，他移出去了，离开了讲台，进到了房子里。有人触摸到了他，就像我站在这儿一样的肯定。有一个年轻的妇人站在这儿，那我找不到她的位置。我看到了她，她脖子有病，是脊椎上的关节炎。你全心相信吗？耶稣基督必会使你痊愈，接受这个，相信。戴着眼镜坐在这里黑头发的女士站起来，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的医治赐给你。他触摸到了什么？问问这个女士，我不认识你，什么女士？我不认识你，对吗？是的。如果我不认识你，请举手，挥挥手。如果他所告诉你的正是你的问题，请挥挥手。现在你得医治了。他触摸了什么？他离我有3英尺远。他触摸了大祭司主所行的，他触摸了大祭司主所行的，就像他起初所行的一样。那是同样的耶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要信心，不要疑惑。你们其他的人，我挑战你们的信心来相信，不是信我，是信神的道，相信我告诉了你们真理。我挑战你们的信心来相信那个，就在了后面，你信了，什么律师？就坐在了后面，患有高血压坐在那儿，请站起来。如果那是真的，请举手。如果我不认识你，请举起另一只手。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把你的医治赐给你，你触摸到了他，他肯定知道你的事。 回家去夺权欲吧，要对神有信心，不要疑惑，你全心相信吧。这个女人有一些很奇特的事儿，我不认识你，神却认识你。你相信神会医治你？是你痊愈吗？你不是本地人，你是从一个叫亨廷顿的地方来的，你的名字叫戴太太，你正在为一位弟兄祷告，一个在加尔维斯恩医院的弟兄，他是个吸毒的，去相信吧，不要疑惑，耶稣基督释放你了，奉耶稣基督的名，要对神有信心，你相信吗？如果什么也不对你说，只是按手在你身上，你会相信吗？律师过来这里，用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你的医治，你相信吗？如果告诉你那个糖尿病会离开你，你会相信吗？去相信吧，不要疑惑。但是刚才坐在下面时，我就看到你得了心脏病，你的后背也有问题，那去相信你必得医治，只要你能全心的相信。过来，年轻的女士，你相信我是他的先知吗？你是个年轻的女士，但你有妇科病，鼻漏是卵巢脓肿，不要疑惑，要相信，确保的再也不会发生了，你可以得痊愈了，要全心的相信。你全心相信吗？那只要你现在能相信，这完全是圣灵在运行。如果只是按手在你身上，你会相信你会得痊愈吗？拿过来，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弟兄们，来相信。如果对你一个字儿都不说，只按手在你身上，你会相信你被痊愈吗？好的，过来，那吃完去吧，糖尿病病好了，你被痊愈，就全心的相信。你每个人都全心相信吗？现在要相信，叫他说了什么？你知道某个地方有种恩膏能知道你，你相信那个吗？一位女士正坐着祷告，有心脏病在摇头，那不要再惧怕了，全心相信，无论如何你都会痊愈的，神必使你痊愈。那个女士正坐在那里为了未得救的儿子祷告，要全心相信，神必为你照看这事儿。我不认识你，对吗，律师？根本不认识你，但这正是你所祷告的事儿。我怎么知道他在为什么事祷告呢？听祷告的神能应允祷告。阿们，你们全心相信吧，要有信心。那现在保持敬畏，那过来，现在趁圣灵的恩膏在这里，让我们为你按手，奉主耶稣的名，愿他得医治。阿们，去相信吧。你知道，其实是你的紧张造成的，是那个导致你的胃病。今晚你只要举起手说我的病结束了，我相信神，然后就去吃你的晚餐吧，你会好的，去相信吧，奉主耶稣的名。那有人可能会说，你是如果你老了你的心脏总会虚弱了，但不是的，你有一颗紧张的心，你得了很长时间了，去全心相信他必痊愈，你回家就会痊愈，全心的相信。你爱主吗？有什么事儿发生了，但我找不到。刚刚，现在一切都对我变得模糊不清了。多少人知道异象会让你这样？但夜里看见一个异象，烦恼了许多天。多少人知道这个？啊，肯定的。一个妇人摸了主的衣裳穗子，他说有能力从我里面出来。好的，姐妹，现在来相信吧，你绝不会因他而残疾的，奉耶稣基督的名，愿他得医治，要全心的相信。你们每个人都全心相信吗？ 现在能发生什么事呢？任何事都可能发生。你肯定晓得是有东西在这儿，你所侍奉的神现在正与你同在。我看见一个女士正仰着头坐在这儿，她正在祷告，那道光正悬在她的头上，我担心她可能抓不到了。她得了肠病还有背病。哦神啊，希望她迪克兰德太太起来接受你的医治。好的，神祝福你。就是那位穿红毛线衫的女士，就在这排的末端，有一个男的和女的坐在那儿，女的患有许多的毛病，她做了十几次手术，得了肝病，她丈夫的动脉有问题。曼恩先生和太太全心的相信，回家去得医治吧，耶稣基督使你们得医治的。我挑战你们看这里并相信，我要你们来相信。哈利路亚！多少人全心的相信？哦，罪人朋友，你想要接受这位耶稣吗？你们举手的人，你们是罪人，过来这里一下，让我按手在你身上好吗？现在过来这儿，罪人朋友们，过来这里，我邀请你们来到基督的面前，来吧，让我们按手在你们身上。如果神知道你的心，他想要你的罪过得到赦免，现在就来到祭坛周围好吗？每个在房子里面想要接受耶稣做他们救主的罪人，现在每个都过来，这圣灵的恩膏还在的时候，走过来，是的，每个被罪压伤的人请过来，主是蛮有怜悯的。你们不愿意过来吗？过来吧，那真是太好了。每个不认识神的罪人过来吧，你想要在祷告当中被纪念，并想神来拯救你的魂，趁着他在这里，圣灵刚才让我停住说呼召，我有儿女在那里等候。同样的，这位能绝无错谬的说话的神，他岂不会说出同样的事吗？现在是时候了，现在到时间了。每个想寻找耶稣基督做救主的，走出来，走到祭坛周围一下，你愿意这么做吗？被罪压伤的人快来，在主有大怜悯，他要救你，按你心怀，只要心坦言，哦，只信他，他知道你。现在过来好吗？来相信他。你想要像那只母鹿吗？你想要一个跟随神的真实的经历吗？来到这位神的面前吧，来到主耶稣的面前，他能赐给你那个经历。教会的会员，你惊慌不安吗？现在过来吧，教会会员过来吧。现在他必救你。那些对自己的经历还不能确信的，为了公会的、进信会的、长老会的、路德派的、天主教的、五旬节派的，你愿意过来好吗？我们不是请你加入任何的教会，我们只是请你过来这里做一个祷告。你想要看见真实的事，有什么比在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从死里复活的耶稣基督更真实的呢？他亲自显明了从死里复活了，好像约拿从大鱼的肚腹中走出来一样，他是活到永永远远。那这我们再唱一遍神，你们现在过来好吗？只要信他，只要信他，现在只要信他，他被救你，他被救你，现在他被救你，哦，只要信他。每个还没有得到圣灵的男人或女人，那些想要圣灵的，现在让他们站起来。救你， 我想请讲台上的传道人，若是可以的话，请他们下到这些悔改的罪人那里，我想让他们下去，那我们想按手在他们身上与他们一同的祷告，那领他们出去，邀请他们去到你的教会，不管他们在哪儿，愿他们成为会员。那瞧朋友们，那你们站在这儿的只有一件事，让我告诉你们发生了什么。耶稣说，若不是我父吸引人，就没有能到我这里来的。那么是神领你来到这里的，他领你来这里绝不是突然的。你从座位上站起来过来，你所能做的就是做一个承认，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父并圣天使的面前也必认他，那就是他所应许的。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现在当我们低头祷告的时候，我邀请你们，那这里有多少还有病痛的请举手。那现在你们互相按手在对方身上，那把你的